好，这是我们上一次哈，上一次我们看的我们上次看到三位一体的这开始啊，刚刚有这两个重点啊，我们先复习一下哈是一个月前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就说到圣经他教导我们哈，上帝是独一的，这个是在前面。我们从上帝的他的名字啊，就是神这个意思呢，就是独一的意思他虽然 Elohim 是一个就希伯来文是一个复数词但他不是在说有很多神这个复数词呢也可以是指一个我们今天说是三位一体也可以但是他在文学上他可以是指一个一个丰盛的意思一个更高的一个权柄的意思能在这个独一真神的这个启示之外呢，其实圣经也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本质他是属灵的，连他也是无限的连这个是他的本质就是说怎么讲呢，本质就是你可能会把神是慈爱啊公义啊这些就混在里面其实他那个是后面那个叫做上帝的一个属性他的性情，连本质呢是 attribute， 或是说我也不知道，一个英文字有分 attribute 有分成 character 就是 characteristic 就是可以有道德性的，有各种就是上帝对我们是公正的，上帝对我们就是他表达他的一种道德性他的一种标准但是属性就好像我们说人好人坏人也是人人他的本质是什么人是有一个肉体人是有聪明这叫本质，可以吗所以只要他是神，他不仅是单一的，他还是超越物质的，所以属灵意思说神是看不见的如果看得见的神他就当然我们有三位一体可以解释但是一般的宗教说的神呢都有像的其实他就已经不是超越物质了 OK 他怎么讲，就是他可能是人当中一个很强大的人，但是他还是物质性的，连他就不属于这个神的这个档次好吗？连无限呢也是一个重点上帝是无限的意思说你不能够用理性来限制他他涵盖一切，他管理一切，他同时以一切东西就是一切的人同在因为他没有限量的，他没有被限制的，他才能够叫做是神好了，他不是我们创造的神好像这个超人Superman 是人创造的，所以他可以做很多人做不到的，可以飞可以跳可以什么，但是呢因为是人创造的，人也会给他一些的极限他不能够碰到某一种的水晶他就会好像人这样会失去能力什么什么，他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对吧因为他是人给了一个很高的这种能力之后呢，又因为他是人所造的，所以他也被限制在某一些软弱之下上帝比我们更早，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想如果是上帝的话他能够怎么样 OK 他比你更早，所以他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困难就是说为什么神没有一个极限呢每样东西都应该有一个极限嘛它不存在这个问题，可以吗昨天刚好我的侄儿昨天晚上就他是晚上 他下午有时候他会问我一些东西，我跟他一起看圣经啊，他就说啊，我是在 chat 上面跟他看的啊，然后他就说也是讨论神啊，他就说哎，如果神啊是神，我的同学问我说，上帝有没有可能造一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啊？你们可能也被人家问过，对不对啊？就是如果上帝是真的是无限的啊，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那么他应该可以造一个很大很大的石头啊，甚至呢大到重到他拿不起来。但是如果上帝拿不起来，上帝又不是全能。但是如果上帝没有造一个啊，他拿不起来石头，他也不是全能。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好像是一个 paradox 啊，一个逻辑性啊，就是逻辑问题啊。那我们可能也被人家问过哈，不过你也不害怕了，这个里面它有一个叫做对立性的哈，就是它在同一个问题里面呢，它是矛盾的，对吗？基本上这个问题是叫上帝为了证明自己上帝，他就要毁坏他的上帝，就是上帝为了证明自己的全能呢，他要破坏他自己的全能。虽然他不会这样子说，但如果我这样子说，好像啊，你要证明你是活人，你就要先死，你就证明了，原来你是可以自由啊！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自由，让自己可以选择生死呢，那么他就不是活人。所以你要先死。那你说我死了还做活人吗？但是我为了证明我活人，我要先死。连这个没有人要去管你啊！大家说你这个逻辑有问题啊，就是这样。那、啊、他是用石头。造石头嘛，啊，拿石头，所以没有人会觉得好像很苛刻啊。嗯，抱歉，还是有点过敏啊。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逻辑错误的东西啊。OK， 那所以我可能就已经很习惯了，就觉得哦，好像神是一种理念啊，是人的一种创造啊，所以我们就会。用这种对立的逻辑啊来限制他，就说啊，你虽然是全能，但是你也不能够做某一些东西啊。那其实圣经说上帝不可以做的东西很多的，上帝不能犯罪，但还是神吗？但是上帝说我不需要犯罪啊，我不需要犯罪来证明我是神啊，对吧？我无所不能，不需要，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不愿意做啊。然后我们为什么要求上帝就是表演给我们看，满足我们的好奇啊，证明他是神，让他自己违背自己呢？也不会这样 啊。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哈、啊、就是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人一个有限的啊一种理解呢啊去构思他，最后想要去限制他，无限就是远远超越你的，包括了人的逻辑啊，人的逻辑其实不是真理来的，我们是在条件之下的逻辑，一加一等于二呢，不永远是对的，只有在地球的环境，某一种地心吸力的环境，某一种的空间的环境之下呢，它是对的。OK， 有一天你进到灵魂的时候，就是我们。离开世界啊，我们身体不在啊，我们灵魂被带到乐园去等的时候呢，啊，那个不会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个数，零不是一个 quantitative 啊，不能够量化的东西，你在那边数学不管用的，没管你是数学博士没用啊，在灵界的时候呢，化学物理什么都用不上。但是那个世界是最完美的世界，啊，所以人不好把一个幼稚园的规则用在大学啊，虽然都是学术啊，都是知识，但是它在不同的限制之下，它才能够行得通的，啊，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不用害怕有一些新朋友啊，或是无神论。来挑战你啊，或是嘲笑你，其实 他们只不过是用了一个比较低的尺度来尝试来理解啊我们的上帝而已。OK， 啊，当我们说上帝是无限的，我们不以因此就以这为羞耻啊，因为我们讲不通嘛，我们不会因此而羞耻啊，我们反而会感到安慰，就是我们信的上帝是远远超越我们能够想象的极限嘛，是吧？啊，因为这是他嘛，他自我的启示。好了，这一个之外呢，就是他的，好像我们说人啊，好人坏人啊，都是有肉身，有聪明啊。那上帝呢是有这两个特质，但这两个特质之外呢，圣经就启示我们，他有三个位格，就是一个神啊。就是一位上帝啊，他除了无限跟属灵，这大家都可以接受啊。一个比较难的啊，甚至超越逻辑的，就是他是三个位格。OK， 这三个位格不是三合一啊，啊，这是又是人的毛病。能看到三就不可能是一，看到一就不可能是三，对。所以我们就很尝试想把三讲成是一。或是想把义讲成是善，其实这样的企图呢是为了符合我们的逻辑，但是上帝已经是叫无限了 啊所以你在上帝那里，义跟善的定义是他定的，不是你定的，不是你的数学定的。好，可以吗？所以很多的讨论呢啊，我不明白三位一体，实际上他犯了一个毛病，就是他想用一个幼稚园的尺度去量宇宙，去量太空，去量火箭，啊，它的那个准确度根本就上不了太空的啊！那火箭一发射就往别的星球去了啊，这根本就不准的。但是他就是一定要要求上帝，满足我这个数学的要求，一就不是三，三就不是一。对上帝是零来说呢，三跟一这个其实不是数学啊，是观念来的。可以吗？好，就是你有时候你也可以理解啊，就是一些啊，好像人家说啊，我非常高兴，是吧？啊，这个非常啊，是不是一个数量来的，是吧？它不能算，不能衡量的东西啊，但是它在形容啊一种啊。就是不是因为可以拿来称啊，我的高兴有5公斤啊，我高兴有10公斤，不能的。OK， 他在讲另外一种的特质，所以三位一体的三跟一，我在说不是数学。OK， 它是一个观念啊。Then， 如果你先接受啊，就是它超越嘛啊。它是无限，那你就不会整天像很多的异端啊，耶和华见证人也是这样啊，就是在那边纠结这个数字啊，因为他们是人嘛，他人的这个顶就是摸得着看得到的东西，可以算的东西嘛，可以吗？啊，不要忘记他是上帝啊，所以上帝介绍自己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子，他用我们的语言啊，所以一跟三的确是人的语言，但是他要表达的是一个观念 ，OK， 就是神自己的一个观念。好像一个例子啊，这也是人犯的问题啦啊，像我在欧洲啊，特别不欧洲还好一点啊，不就举更离谱的。啊，以前在我跟欣怡在加拿大的时候 ，OK， 那加拿大呢，是比较，就是它的中部是比较保守的啊，就是，多数的移民啊，什么都在多伦多啊，或是温哥华，就是东西岸了 啊，很少华人啊，或是什么移民想要去中部的，啊，因为中部很冷嘛，啊也没什么好玩的啊，你们知道加拿大就是。就是没东西嘛啊，就是很也不叫荒芜，但是就是人口稀少了啊。好，所以我们出现啊，我那时我哥 给我报名在加拿大的中部啊，就是 Winnipeg 啊，可能你们看地图看过啊，一个城市叫 Winnipeg 啊，它那么在加拿大的中间了。哎，它这个城市他报我去那里读书哈 ，OK， 所以我是这样子去到外国的哈，啊，就跟我报了一个中学跟大学啊，就叫我先去然后读中学，啊，当然他是先去了，所以他找到一个比较就是学费低的方式啊，他就让我去了。那你能够想象我到那城市其实没什么华人啊，所以学校就整个学校就我一个华人啊。然后来当然还有一个了 ，OK， 所以他们看我们的脸肤色，他们就直接说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也没有问题啊，我对中国这个国家或者这国家的人不会有 problem， 我只是跟他们说，啊，我的公公我是马来西亚人 ，OK， 然后他们马上说啊你是马来人，我说我不是马来人，我是华人。啊，这样你是中国人？我说不是，我是马来西亚人。那你知道，只是讲这个讲了半天了，没有办法讲。可能他们的头脑就是这样简单，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移民的观念啊。他们认为呢，你是什么人，你就生在哪里的嘛。他们没有一个观念是侨民啊，就是我的公公从福建在改这个。他那时还是民国啊，蒋介石的年代，他就下到南洋来了，来工作啊，为了养家什么。然后后来共产党就是执政的时候回不去了，然后就留在那里，然后结婚就生了我爸，然后就是我爸后来也生了我们，这样子嘛。这个历史我一讲你们都懂，你们好像加拿大他们都是明显是华人，但是就在柬埔寨在不同的国家嘛。啊，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嘛，是不是？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没有办法理解啊。连到后面你要跟他讲一个历史啊，讲为什么中国人会没不生在中国啊，他才说啊是这样的啊，是啊是啊，这样子。OK， 好了，这是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了。那你看你以后犯的错误是什么？就是人以自己一个有限的经验，是吧？然后把这个经验呢就普及化，成为全世界的标准。然后他就会用他这个来看每一件事，当他看见一个例外的时候，他会尝试把这个例外呢归纳成他其中的一样东西。这就是人常犯的毛病，是不是？当然这也是骄傲了啊，就是以为自己全懂了，其实只是懂一点啊，因为这组合太多了嘛，可以吗？啊，所以三个位格啊，难就难在这里，就是人没有认清我们在讲的是上帝，所以老是纠结一些你的理念，所以你硬要把上帝呢就放到你的一个系统的里面，所以这就所谓不理解了啊。我们没叫你理解啊，上帝体制叫你去相信，没叫你理解，因为它本身是不能理解的，超越你的。就好像我到最后跟那个同事说，那个同学说，我给你看护照好吧，如果你真的不信我还给你看护照啊，就是我的经历超越了他的经历嘛，所以他需要看一个 official 的一个被认证的一个证明嘛，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了，我不多说了啊，就只是分享一些，就是为什么从自己的经历也来说哈，就是为什么这么难或是对三位一体的话题有恐惧有排斥呢？其实不是上帝，是我们呐，是我们的有限，再加上自以为是啊，以为自己已经懂完了所以就常常很害怕去认识三位一体的上帝，好吗？啊，好了。我假设你们都接受了三个位格，或者说最少你们也相信了，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三个位格的上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是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而已这么简单啊？其他神是一神一体，没有其他神啊。OK， 你们要记得啊，就天下人间啊，如果上帝说我是三位一体的话，就是任何其他的人宣称的神，管他是在讲，好像你们知道穆斯林讲的他们的真主阿拉呢，其实也是在针对我们的神啊，因为他们是从旧约来的嘛，啊，从穆罕默德啊，多数应该是从犹太人那里知道的这件事。OK， 但穆罕默德是用他的理性去理解的啊，所以他就把圣经里面说的这位全能的上帝呢，就是讲成是一个位格的上帝。而且是一个不动的神啊！其实我们常这也是一个题外话，不过也应该说一下。我们常说上帝是没有时间啊，上帝是不改变，对不对？你不是在讲回教的这个神啊？回教的神呢，真的是不动，他好像是一个点这样，全世界在动的时候，他是那个点一直停在那里的。我们说的上帝不动，不是上帝没有动。是上帝没有改变过他的心意的意思，上帝一直在动。你看圣经，当人有动作，上帝有反应的，不是吗？就是叫你悔改不听话，明天要降灾不听话，敌人到门前了啊，你喊啊喊救命啊啊，我们呢，啊，不应该 OK， 上帝好好好 OK 放过你，上帝没有动吗？上帝在动啊，哪里没动，对吧？叫你这样做不要。要绕旷野，好，上帝就陪你绕旷野40年。上帝没动吗？上帝在动啊，上帝一直在变啊。但是他在改变的时候，他没有改变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意，他厉害就这样。上帝的厉害呢，就是他在各种情况 ，OK， 一切变化的事情之下呢，他仍然还能够让事情按他的心意发生。这才是上帝，他参与我们的时间，他参与我们的历史的。他不是那个为了保持自己哦，特别神圣哦，啊，就不沾人啊，就住在一个小房间啊，不管啊，人就一直在里面夸自己说我是不改变的，我是不改变的，哎，管你不改变，你关在里面，我们也不想知道你不改变。他的不改变是他进到我们当中，他仍然是不改变的。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上帝，所以有时我们讲啊，神是不变的，神是永恒的，大家听了都很纳闷，觉得说跟我什么关系嘛？对吧？如果一个不愿意介入的，不愿意介入任何东西的，连他夸他自己是不受影响的，你说当然啊，那上帝当然不是这样啊。所以我又说回来，这是人的想象，所以很多古怪的。虽然字眼是一样啊，但是很多古怪的观念出来了。OK， 好，这以后再说啊，这是上帝的不变性。那最少这里呢，我们要说三位一体的观念啊，就是上帝三位一体，所以普天下任何没有三个位格的上帝，他就不是上帝。等坦白说是，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神。OK， 就是任何民族啊，就是任何宗教。啊，不管他人数有多少了啊，他所说的他们的敬拜的对象啊，如果不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是这位自我启示三位一体的上帝呢，他们说的神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人的一个想象啊。然后可能你会冒犯100万个人啊，会冒犯全世界，但是我们是知道这叫事实啊。OK， 我们之所以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是因为我们也不想这样子相信的，因为他根本讲不出来嘛，是因为上帝自己讲的嘛。啊，我们如果可以想象，我们更多倾向的神是像穆斯林的神，又有能力啊，又是单一一个位格啊，又这样容易解决嘛，啊，又是不管世间，所以你根本也不需要说为什么有神有战争，跟阿拉没关啊，为什么有神有什么啊，有地震啊，跟阿拉没关，他不管的，他是不动的，他也不会爱的，哎，他就是审判，公义跟不公义的事而已， 对阿拉来说，这个世界造坏了就重造，也不用救的，没有 sense 要去救这个，就是很少人会去洗垃圾桶啊，垃圾桶你就放在外面，那等人家来收垃圾的啊，垃圾桶就是要扔东西的，没有人要去把它刷的亮亮的，没有这样做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很合理，所以啊，上帝不管。上帝不啊，最后一天上帝就把全世界毁了，人毁完了再重造啊，就那些可以进天堂的人他又再重新造过，很合乎逻辑的。只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不逻辑的，就上帝呢这世界已经坏了，坏成一团糟了，上帝还要在里面挑一些他要救的人啊，而且让这些人呢继续在地上触犯他啊，因为我们还在犯罪哦，但是他又一直赦免，让他自己的血来做他们的代赎，不 make sense， 对吧？你就重造一个没有罪的世界不是好了吗？你麻烦还要死，还要来受苦，没事做啊？你本来就是神，你也不需要做这通事啊。就是整个我们已经觉得很自然的信仰内容啊。其实你细想它都不是你的逻辑，所以要谦卑了啊。好，不多说了啊。所以上次我们也讲到这个威格呢，也有圣经，这是圣经讲的啊，就是他原本他不是一个名字啊。我们现在从圣经里头看啊，后就是创造之后呢，它有分成是父子灵啊，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啊，这个名称啊，但在永恒中呢，它是三个位格，意思说它本来都不需要有这样的关系，可以吗？可能我们不大理解，我们以为父子灵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孩子跟一个工人这样的意思啊。如果你去罗浮宫啊，你去一些博物馆，你看他们的画像啊，总是画一个年轻的就是脚踩着一粒地球啊，拿着一个十字架，然后呢旁边一个老的有胡子的，然后中间有一只鸽子啊，三位一体啊，哎，这完全是错误的啊。坦白跟你讲啊，就它是三个位格，第一看不见的，没胡子没什么的看不见了啊，三个位格，而且这三个位格呢没有谁是老谁是年轻的，没这回事。那你说为什么圣经讲叫圣父圣子圣灵，是向世界启示的时候这三个位格他们就取了一个就是关系，怎么让世界知道他们这三个位格不打架啊，他们不是啊我们中国的这个三国演义不是啊，这个曹操啊，其实这个各怀鬼胎啊，天天想要打仗啊，这表示合作骗人啊，不是这三个位格呢，他们说你们要我们介绍吗？好，我们就介绍一个人类最明白的关系，就是父跟子，这是用人的关系来讲的，在永恒中何为父啊？因没人有开始，何谓子？也没人有这样的，就是子是在父之后的嘛，对不对？但在永恒中有哪来父跟子啊？没有啊，对，灵，你说多疑的，圣父也是灵，圣子也是灵，为什么跑一个圣灵出来？不是一样吗？为什么要重复用呢？就是这个意思了，它是一个启示，它让我们知道这三个位格存在，但你会说这三个是不是打架的？你上说不打架的，他们亲密到好像你们人间最亲密的关系是什么？父子啊，没有，我们没有贬低妈妈啊，我们说妈妈不算的，不是啊。OK， 其实父就是包括了，就是这个亲情的那个代表啊，就是咱妈妈也算是在爸爸里面的啊。有种话就是父母跟孩子的那种亲密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理解呢，你也就不会像耶和华见证人 或是亚流这些异端啊，就说啊父子，所以呢啊父呢就有一本来是单身汉啊，找不到老婆啊，后来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啊，所以孩子呢是某一天出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可以吗？可以明白吗？啊，你看，就我不是神学家，我只是把一些重要的。因为我也是这个背景跟你们一样啊，在教会里面长大，都是讲三位一体讲到一头雾水啊，讲的人也不懂啊，听的人更不懂。OK， 稍微去看看基督教要义，教文其实用很简单白话的字眼来写的，那、啊、就有一些字眼呢就特别就是抓我的眼球啊，就是这种字眼，因为这种字眼就是在从小明白三位一体的，就是缺乏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表述。就是没有这样表述，就让我们有很多自己的设想。如果那个以前我上课的那个老师啊，或是那个牧师，他就这样一句讲过，他说啊，三位一体哈、啊，这个名称，他只要一交代，我后面那些想象就没了，我就不需要再去管什么啊，纸是什么永恒生的，怎么叫永恒生啊？你不用想这个东西，三位一体本来就在，他们就是相爱的。OK， 你不需要给他名称，他本来不需要名称，因为没有除了他们以外没有别的存在，那需要名称做什么？不需要，啊，是因为造了世界之后，他们为了启示他自己，他们给自己一个名称。OK， 把第一位格称为父，第二位格称为子，第三位格称为灵，等于他们就用这个关系来对待我们。真的是对待我们的目的啊，让我们可以每次跟第一个位格祷告的时候很亲近，因为你想象他是爸爸嘛，对，其实你是跟一个灵祷告啊，不是你爸爸，跟你爸爸没关系啊，但是就是让你连贯啊，一个慈悲理解啊宽容的父亲嘛，哎，这个上帝说可以啊。符合我啊，就这样子认识我吧啊，因为这是我们的最好嘛，是不是？你将来你到在永恒当中，我们来到上帝的国的当中的时候，但还是父啊，但你也看不见他，但是你一定经历一个更丰富的这个圣父啊，肯定不再是你头脑中你爸爸的这个形象了。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完全了，没有罪性了，所以我们会经历一个更高更丰富的一个位格。那个仍然用圣父来对待我们的这个名称，但是他超越了这个有限对父的认识，好吗？好，不多说了啊，所以这是一些重点啊。好了，我们就快点用点时间啊，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啊，那我们开始就讲位格哈，先这几次就比较多是经文少一点啊，就比较多是观念啊，不过希望大家忍耐一下啊，把这些重要的观念记起来啊，我已经把很多文字简化成一两面纸而已啊，所以不要抱怨啊啊，我就快快的讲哈，所以位格呢，这是人啊创造的一个字眼来的啊，不在圣经里面啊。但我们不要就因为这样就拒绝他哈 ，OK 啊，什么位格不位格啦，这圣经没用啊，你们是异端吗？啊，这其实不是，我们是用一个最好的啊一种保守的用词啊来表达一个正确的观念，因为观念本身没有字的，你需要用文字去表达它的嘛，是吧？所以位格呢是很早很早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用的。所以也不是我们创造的，谦卑一点嘛，人家已经是用了啊，而且如果上帝真的不喜悦，他也不让这个名字啊留到现在啊，就这个用词了，不是名字了啊，威哥 ，OK， 已经一直在教会里面，而且他是很稳定的啊，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定义来的啊，虽然是有一点借用哲学用词啊，就是 person 呢、啊、是一个威哥的用词，但是。圣经给这个 person 有一个自己的定义，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也不用害怕说我们是在讲哲学， 就好像我们圣经中文和合本，你们也读过啊，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有发现到圣经说天堂地狱，对不对？有吧，啊，你们读和合本有这样写的啊。好，我问大家了，天堂地狱是从哪里来的？是佛教用词来的，特别是地狱啊，啊，是佛教用词来的。原文呢，其实没有所谓 hell 啊，那个 hell 都是阴间的意思。你看，我们一想到地狱，我们就啊，十八层啊，啊，有电梯的，然后呢，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啊，这个待遇，对不对啊？有这个那个，哎，你头脑马上就是那一套民间信仰的，啊，而且观念是民间信仰，连名词是佛教用词，连出现在我们华人的圣经里面，那你害怕吗？说啊，你们都是佛教徒，不是，我们的地狱有圣经自己的定义的。他只是借了这个名词，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但是圣经说地狱是一个上帝审判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些就是被定罪啊，那些没有希望没有悔改的人啊，无限的痛苦啊，有虫不死的，火不灭的。哎，这个就是是有好像相似的观念，但是他绝对不是十八层的，也不是阎罗王啊在那边做决定的，没有这回事。是吧？所以我们其实，如果你要说用圣经，我连圣经也可以挑战你说，他一些翻译也是用民间的名词的。所以用位格那不需要太反感。OK， 好了，再说下来啊，那这个两个字啊，位格跟本质啊是关键词啊，就是三位一体。体其实是在讲本质啊，三位的那个位是在讲位格，所以如果用这个名称，就要先把这个字定义好啊。位格在希腊文叫hypostasis 或是英文英文比较常被用啊，叫 person 啊，比较容易记得啊。hypothesis 是一些神学书了啊，当然它不是用 HY 的，它是用希腊的那个字母来写的啊，所以你也不容易看得出来，所以你可以选择记一个啦，就是 person。 为什么中间有一个叫 subsistence， 其实它是在指这个 person 的功能啊，就是显明的意思。 OK， 所以圣经用位格呢，它不是在指希腊文哲学观念啊，希腊里面的哲学观念说位格是指到一个人的独立性，不只是在讲三个位格它各有独立性，它也是在强调这个位格它的功能呢，其实是在显示神的本质啊。这个在希腊里头哲学啊，不是希腊啊，哲学里头没有太过强调的这个功能，好吗？啊，你们暂时是这样子理解，等一下会解释。连本质呢，就比较多用 essence 啊、being 啊、substance 啊这些用词了。OK， 好了，第一个例子啊，也是常被用，但是又常会被用错的，就这个经文了。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啊，这是三位一体的经文啊。他怎么说呢？他说中文啊，他说只是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OK， 那就这样一句话啊。好，我 highlight 了啊，你看到纸啊，那个黄色的字啊，纸。他说纸就指耶稣了啊，对吧？基督是上帝所发出的光辉，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那本体，你看下面我放英文的翻译啊，它其实是 who being the brightness of his glory。 OK， 这是第一句话是没有错啊。第二句就有一点点会有误解啊，就是说 and the express image of his hypostasis， 就是 person， 但中文呢就没有翻成位格，它翻成是本体。那如果你不很严谨，你一看本体，你很容易想到什么？就是本质嘛。你就马上把这个本体呢理解为作者要说的就是上帝的本质，因为本这个字啊， 其实他不是在讲上帝的本质，他是在说一个 person， 他是在讲父的位格的意思。可能你觉得没有区别啊，那让我解释了啊。OK， 好，今天讲第一句话啊，就是只是上帝所发出的光辉，也就是圣旨啊，发出的光辉啊，就是它是 brightness， OK， 荣耀是 glory， 可以吗？那荣耀呢是父的，连 brightness 是指的，那你光辉跟荣耀其实是有区别，但是它又是同样的本质，是吧？就是荣耀是一个观念嘛，但是你每次想到荣耀的时候，你肯定也会想到光的，对不对？啊，你说哦，天国很荣耀，哎，肯定不是黑黑啊、暗暗的啊，啊，一定是很明亮的地方，你会想到光，对。连有另外一边呢，它真的就是光。它就是物质的啊，它就可以照亮太阳这样的 ，OK。所以这两者虽然不同啊，一个是一个观念不可见的荣耀，但一个是可见的光，但是它源于一个观念，它是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作者的意思呢，就是子跟父是两个位格，你不能够说子就等于父，因为它在永恒中它是两个独立的位格。OK， 那他们呢其实是表现了不同的啊，用不同的方式了表现了上帝的本质。那个本质呢，哎，这里就是说指他表现出上帝就圣父的荣耀，可以 OK 吗？啊，再忍耐一下，看我能够讲多少啊。那第二句话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OK。其实他重复两次啊，你听得懂？上一段就一样的啊。好了，这个圣旨就是又是一样，旨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啊，所以又是说旨跟父的位格是不同 ，OK。但是它的本质啊却是一样的。怎么讲呢？就是上帝的本体。就是上帝的位格啊，父啊，啊，这不是三位一体的意思啊，因为他在用指，连上帝通常就是指父了 ，OK， 因为父是那个代表嘛，所以他在说父的位格我们看不见，连我们只能够看见的是子的位格，因为子道成肉身了，但是子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彰显父给我们看，这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这样讲的，啊，约翰福音啊。你们记得吗？那个腓力吧，腓力啊，就跟耶稣说啊，把父给我们看就好喽哈，给我们看我们就高兴了。耶稣说，腓力，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看见我就看见父，你不知道吗？啊，耶稣有问题啊，他怎么可以说圣子跟圣父是一样？耶稣没说圣子跟圣父一样，耶稣说父看不见，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是这个意思啊。约翰福音是这样写的哈，所以希伯来书他用这句话说，圣子基督是圣父位格的 image， 真相其实就是 image， 就是那个看得见的表现的意思。那这很重要的经文啊，虽然这样一读就过了，但是它其实就是。你可以说我们解释三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就是位格之间呢不可以交换的，你不可以混着讲的，因为他们实质上他们是独立的 ，OK， 但是呢他们可以代表，那是因为我们人是可造的，哎，不是可就是被造的，我们只能看到可见的，所以不可见的神创造的神呢，他需要透过一个代表来表现他自己，可以啊？啊，好了，所以圣父是，这可能也是我们中文圣经啊，有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时候，我们不懂他在指谁嘛，所以在这段经文呢，上帝呢，是指父，是因为这个是一个规矩啊，在圣经里头也是这样的一个表述啊，就是在他们三个位格决定的时候呢。就是 一个叫父，一个叫子，一个叫灵，是吧？那他们决定的是，就是他们说，如果人家要称神的时候，我们三个谁出去啊？啊，人他们说啊，我们投票啊，第一个出去啊。然后第一个威格说 OK 了 OK 了，你叫我出去我就出去了啊。所以每次呢，只要有人说神啊救我，然后呢他们是在跟我讲同意吗，他们说哦同意同意。okay， 但开玩笑，这是我们人呢，我给你理解，就是所以在圣经里面多数的经文啊 okay， 只要讲到啊神啊什么，其实我们都理解，犹太人也是这样理解的啊，是在讲父 OK，但是不是直接指，因为父不跟你讲话的，对吧？所以你当你是在指圣父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中保的啊，就是他的儿子会代替父来回答你，也会把你的要求带给父啊。但是你的目标最终是父，好像我们的祷告，我们开头也是说啊，亲爱的天父是吧？啊，还是。当然有的人比较习惯是我们的主耶稣也可以了啊啊，但你要知道他的本来的一个 format 啊，就是祷告是向父的啊，但是接着指被圣灵感动啊，是这样的一个格式了啊。但我们也因为主耶稣说啊，你们呢啊在我里面啊就在父的里面，所以我们说啊讲称呼耶稣也可以啊，因为耶稣父也在耶稣里面，这也对了啊。但是因为你很亲密嘛啊，你跟主耶稣跟上帝很亲密，所以你呼叫主耶稣父也听见了啊。但是我说一个 formal 的啊，一个官方的语言呢，其实是父做对象，子做中保啊，灵做那个感动，这是祷告可以吗啊？所以圣父的位格呢是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啊，因为他们三个位格里面，他们就选择是这样，就是以父永远做一个神的超越的代表，所以父永远让人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因为他是住在人不可见的光中。OK， 所以不要梦想啊，你可以以后去看到父啊，他永远。就是代表上帝超越我们的那个位格 OK， 所以人不能明白，但是圣父呢他可以透过圣子，因为他们三个位格也想我们明白，所以他们就让第二个位格呢去讲话，所以第二个位格呢就被立为是道，就是 the word啊，我们说啊，道在永恒中就是这样，其实不是在讲道，是在讲第二个位格在永恒是这样，因为在永恒中不需要启示何来道，不需要有道，但是因为造了世界之后，道就是启示第一个位格给我们的，可以吗？啊，所以第二个位格呢，就是做了那个，就是代表。以世界以人类啊，就是沟通的那一位 OK， 圣灵呢，圣灵就是第三个位格呢，他也是这样啊，他就直接介入 OK， 圣子呢是用他的道啊，就是他讲明神的原则啊，他怎么讲呢，他是把那个不可见的显明出来啊，连圣灵的工作呢更妙了，圣灵就把圣子讲的话就马上演变成为真实。那你可能会想多此一举啊，一个神全做不是好吗？对，就是告诉大家嘛，我们不能够明白的，就是这个一个神如果他要做隐藏的，他就不能做那个显明的。他要做那个显明的，他就不能做那个操作的，他不是你说啊全能的神爱干嘛就干嘛，不是啊 OK， 我再说一次，阿拉如果从他那个房间出来，他就不是阿拉了 OK， 所以他一定要不讲话，他只能够让天使去讲话，对不对？ 有所以天使跟穆罕默德讲话，我们的上帝很奇妙，也肯定不是人想象的。那三位一体早就是这样讲啊，就是他们一个位格保着永恒的这个超越性，连第二个位格呢，又让这位超越的神呢可以跟人说话。最妙的是第三个位格呢，他住在人当中，他又不丢失他的奥秘，但是他又住在人当中，让人清清楚楚感觉到他。不能嘛，一个皇帝要来吃水饺，他就要穿便衣走出来啊，走出来、百姓当中、吃面吃牛肉面，王宫就没有皇帝了。我们王宫照就有皇帝，连门口照就有官员，连呢吃面呢也是他啊，同时又跑出来帮你修房子、安慰你、跟你医病，全部都是圣灵做的。但我们说是三位一体啊，就是三位上帝，三个位、一位上帝一起在做一切的事情，但同时又保着了他们这个神的特点。可以明白这个，所以你想到三位一体你应该很兴奋很感恩，说谁这么厉害啊，就可以构思出这一套了，就是完美的一套，对吧？这是因为上帝嘛，不是我们想象的，好不好啊？我快点啊，还有十分钟，那我就用另外一段经文，也是三位一体的很重要的经文啊，常用的啊，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就是对这个位格的一个解说哈、就是我们其实不是直接用哲学的定义啊，我们自己定义的啊。好，那我们读这个经文第一章第一节啊，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很熟啊。好，一句一句看，第一句话，太初有道，强调什么呢？太初嘛啊，就是说在一切创造之先，这个道就有了。但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了哈，如果没有创造呢，就没有所谓道，因为没有需要写明的啊，所以它实质上呢是在指圣子，就是第二个位格，在永恒中存在，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叫做太初了啊，它是被立为那个彰显的位格，所以太初有道，可以吗？那我不知道你们明白这个字眼呢、太初 in the beginning 啊 ，OK， in the beginning 呢、它其实英文比较清楚啊，就是它好像有告诉你说，一个事情的开始 ，in the beginning。我们中文呢翻成太初就有点悬嘛，就是哦，永恒永恒无止境的那一个什么什么的什么啊，就你说什么好像进化论这样啊，时间无限长啊，机会无限多，一个空间什么。约翰没有讲这个东西啊，约翰要强调的，因为他主要是在见证主耶稣的福音啊，他不是在跟你交代宇宙学啊，哦，这宇宙有多长啊，所以太初其实他是在指创造的开头，他是在说道在创造以先，他是要强调这一点，他不是要解释之前他们在干什么，也跟我们无关了、我们如果上帝不造世界，上三位一体在干什么，跟你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啊，也没有人知道，上帝也没启示他自己以前他们三个怎么打麻将啊，不能啊，什么都不能啊，什么彼此相爱、好啊啊，在永恒中是怎么一回事，圣经没讲，圣经讲的任何东西呢都是太初，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不好跟我说起初就是那个永恒中无限长，不是，他就在讲那一刻的时候，好吗？所以我是说有时翻译会有一点让人想象，但一些解经的人他们就抓不到我们是平民百姓了啊，他们都是学者 ，OK， 他们什么都是看原文 ，OK， fine， 但他们没有明白我们是平民百姓啊，我们平民百姓就是一看到字我们就有想象，如果他们理解我们平民百姓，他们就应该 用我们的立场就告诉我们，这个字你不可以乱想，这个就好了啊，就让我们基督徒不会花好长时间自己想象东西嘛。啊，好了，我帮了你了，因为我是这个环境长大的，所以我想象太多。所以他指的就是道啊，在创造以先，连第二句话他说道与神同在，连这个语这个字就强调了道跟神是两个不同的位格，是吧？语啊，语是位格称啊，就是我与你去吃麦当劳，就很明显呢是两个人去吃的，因为用一个语这个字，连一个要吃鸡肉，一个要吃鱼肉，因为我们是独立的嘛。比如说啊，你吃鸡就等于我吃鸡肉啊，没有没有，那个不用语了，啊，所以道与神同在啊，就是说圣子的位格跟圣父的位格是独立的 ，OK。但是他又用一个字同在，又把他们连在一起，就是他们虽然独立，但他们又在一起，他们又不分开，这就是这个特点了，对啊，在这个三位一体里头哈，父跟子是不分开的，虽然他们是独立的，没有一个时刻他们是分开做事的。就算耶稣道成肉身，耶稣也在地上，他说父与我同在，你们都离弃我了，但我不是单独，因为父与我同在，是吗？啊，你不要担心说圣灵不见了，其实父与基督同在就是圣灵啊，因为圣灵就是做这个工作的第三个位格，他被选上了啊，所以呢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代表基督，他出现的时候他是代表上帝，对吧？从来没有圣父跑下来跟子同在的 ，OK 啊，说上帝为百姓预备这些什么什么东西啊，每次一讲预备、成就、医治、打仗，都是在讲圣灵啊。每次说上帝说话，耶和华说，就是讲圣子。圣父呢？圣父是不说话，也不介入的，因为他是至高的，可以吗？啊？好了，所以这里很妙啊，他指两个位格是独立的，哎，你不混了啊，但是他又说他一直都在一起的，不会分开的。OK， 第二句话，道就是神，哎，不对，第三，对不起，道就是神，这更妙了，他们在一起不分开，而且他还强调，不是神是神，道也是神。他不是说有两个啊，他是说他们两个位格呢都有同样的本质，这个意思，道就是神，简简单单几个字而已啊，这些都是三一论的基础来的。我们说啊，三一论从圣经来，可能你真的是不知道从哪里来，因为找不到这个字嘛，是这些经文出来的，平常人读就算了啊，就这样啊，是了是了啊，同不同在我也不懂啊，总之你说是就是，对不对？不是的，这些经文在古代教会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花多少的心机去理解，正确的理解，把三位一体的最根本的一些框架就建立起来。我们今天就是这样说而已，那其实这每一个字眼啊，它的关系啊，这些字眼的关系都被很严格的去考察，去审列的啊，就是不是审列，去审核的，才产生的。好啊，好，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讲完这一面了哈。那所以位格呢，它的一个特点啊，不仅只是说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 entity 啊，一个部分啊。而是说位格呢是上帝本质的一种特殊的显明方式啊，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你们有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没有，我从小也没有老师要跟我讲这句话啊，就他们只是跟我讲位格就是独立的啊，就是啊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志，他们就这样讲而已。所以在我头脑里面呢，我一直有一个矛盾，位格 好像是就三个位格好像是三个神的另外一个称呼而已，因为你一直强调独立嘛。但是为什么你不强调说那个字本身呢、啊、subsistent 的意思呢，其实是一种显明，意思说位格是一个本质的显明，意思说父显明了上帝的本质， OK， 子也显明了同一个本质，灵也显明了同一个本质，虽然他们是独立，但是他们是同一个本质的显明，这个才把他们绑在一起嘛，不然就变成啊，他们三个都是神，也是完成的神。你说好啊，我就信三个神，不然我就信其中一个，反正也信到神了就可以了，都不对。这人一讲三就忘记一啊，讲一讲就忘记三啊，这很难啊。OK， 所以呢，神性的本质在三个位格彼此连接的情况之下啊，这是一个前提啊，这个完整的在个别的位格中显出来啊。这句话讲不准了，变异端了，要再讲一次啊，就是这个神的本质啊 ，essence，OK。Okay?在三个位格都连接没有混啊，他们只是合一连接的时候，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在个别的位格上他显出的是完整的神性，但是这三个位格不可以分开，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你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的前提是他们都合一。那么如果你把三个位格拆开，你还说反正耶稣也是神嘛，他跑到天涯角他还是神，对不对？不是，只要圣子跟圣父圣灵一分开的时候呢，神就不存在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个别的位格基督一个人跑出来，他脱离父跟子，哎，父跟灵的时候，父跟灵也不再是神，子也不再是神，因为神是三位一体的。你们明白这意思吗？不能拆的啊，可能我们认为黏着真的是黏啊，但不是真的是黏啊，啊，虽然基督他在地上啊，道成肉身33年啊，明显他是拿了身体，他在地上生活嘛，好像他也没黏着上帝啊，但其实我们说的连接呢，啊，其实是一种属灵的连接啊，啊，就是好像主耶稣祷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多数人就把它扯到这个意思上来说啊，圣子要跟圣父扯开啦，啊，怎么？其实我也讲了很多次了啊，你看经文嘛，这是大卫的话来的嘛，什么？大卫当时不是在讲啊三一论的，大卫是在说他痛苦，他的痛苦好像是他被神丢弃那样痛苦，他在讲这个嘛。所以不需要把一个人说啊，我现在饿得要死，你就注意那个饿就好了，你不要注意那个死，对吗？那个死呢是一个形容，他不是真的要死，他还活得好好的。当主耶稣说我痛苦到好像神丢弃我，你不要去注意那个字嘛，丢弃啊，圣父圣子分开了，世界末了了，神不在了，三位一体拆了，没有，不会拆的，他们永远在一起，世界之前他都在一起，哪里会分？那为什么耶稣讲？耶稣讲他痛苦咯，因为那个字啊，那个明白那个痛苦的意思啊。我相信古代的人没有这样不，我们叫 unproportional 啊，就是不合一的去解禁啊。是现代人是蛮可爱的啊，啊，有时把什么句号啊、逗号都看为是经文的重点啊。OK。好了，不多说了，所以我时间到了，不过我还是列列讲，我下次再回来，就下个礼拜再回来这一章啊，就是第一句话很重要啊，要强调他之所以是每个位格都完整是神呢，是因为他在子里面有父有灵，在灵里面有父有子，这才说他是完整，而不是他拆开之后他仍然是完整的神。如果拆开之后仍然是完整的神，我们就犯了三神论，这是异端，没有三个神，一个神而已，好吗？所以三个位格之间彼此连接，这是重点， 他们共分享一个神性，这是重点，但是三个位格不交换属性，子永远是子，父永远是父，灵永远是灵啊，所以他们的连接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会有代表啊，就是刚才我说了啊，说话的时候呢永远是子去说话，圣灵不跟你讲话的，灵恩派说哦，我们的圣灵很天天都很委屈哦，哦，我们都赞美父啊，我们都赞美耶稣，没有人赞美圣灵。来来来，让我们弟兄姐妹向圣灵来祷告，我们唱一首歌来赞美圣灵吧。读圣经啦，老兄，好吧 ？OK， 你赞美神的时候就是三位一体，圣灵也包括了。圣灵说，我的位格呢是不直接接受敬拜的。OK， 你把信写给圣父的时候就是写给我了，但是你不需要写给我的，我不收信的，因为我叫圣灵，我是代表父做事的，所以每一次你感觉到父就是感觉到我，不是父啊，你感觉到能力是我，不是父，你感每一个我们接触的东西，甚至这些物质我们摸着的都是圣灵给我们的，但是你要说话的时候呢，你要跟父说，他是你的那个对象。OK， 如果你听到声音呢，啊，我在梦里面听到神讲话，你是听到子，因为父不跟你讲话，灵也不跟你讲话。我若是灵感动了，感动了就是跟你说感动了，不是说话，圣灵让你想起耶稣的话，感动你，所以还是耶稣。所以这个观念要很强烈啊。OK。又说了，我们福音派的人其实就是没有，所以才产生灵恩派嘛。灵恩派是从福音派出来的，所以我们没有很强烈的把这些要点说教导啊。所以灵恩派就用一些很人间的理解啊，就觉得啊不公平嘛，对不对啊？只讲一个不讲另外一个啊，所以我们教会不复兴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向圣灵祷告啊，我们没有赞美圣灵，你乱来了。你先问一下圣灵要不要你去赞美啊，对不对？蜘蛛聪明最后赞美了撒旦都不知道，那个灵要你赞美的那个灵是谁？如果圣经说圣灵不干这个事，那个跟你说话说哎，你们要来赞美我，那肯定是魔鬼了，而不是上帝了，对不对？你明白吗？你如果在祷告里面对准圣灵祷告呢，你肯定就不是对准上帝，那个不知道是跟谁说话。三位一体啊，是启示的，不是人造的，不能用常理去理解的，所以不要冒犯，好吗？啊，我快点啊！所以三个位格彼此的代表的例子啊，就是如果我们单独看到上帝这个词的时候呢，它是三位一体啊。如果你看圣经啊，耶和华上帝，它是指到三位一体啊。但是，一旦把父跟子对比的时候，就是耶稣有时候说我怎么样怎么样，父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是两个位格。 OK， 我就指啊神或是父呢是指圣父。 OK， 但是如果没有这样子特别对比的时候，神其实是三位一体的，圣灵也包括在里面。 OK， 所以每个位格都有它的特点，并且他们之间的这个特征是绝对没有替换的。 OK， 所以父不会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是子独有的啊，因为那属于父的并使他以子有分别的特性呢，不可能同时也属于圣子的，好吗？好了，最后一句话我讲完就结束啊。特土良是很早的教会很早的一个他应该是一个律师啊，不过他们叫他教父了，因为他是神学家，连他也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啊，就是三立论上啊，他就定义，他说既在上帝里面有某种分配，就三位一体里面某种分配，但这种分配对于神本质的合一是没有影响的。 OK， 就是父是那个，如果有你的这个你在网购啊，就送了一个东西过来你家，父呢就去签名，因为他是那个权柄。子呢，子可能就是那个接收者啊， 啊，圣灵呢？啊，圣灵是哦，这个也很难讲例子了。不过圣灵可能是那个感动者啊那个促成者啊，是这样。但他们之间不因为这样子分工，也就导致了他们分裂。每一个动作都是神的动作，好吗？啊，好了，已经够刺激了，我听了，我不再说了。下个礼拜我们再稍微看一下，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重要的观念，我相信如果你真的要懂很多的啊，这三律论的内容很多很多很多，但是我相信这一些我总结从加文和一些资料啊总结出来的是相当可以了啊，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很需要再去探讨太多了哈，它合乎了我们一般理解的圣经啊，也足够啊，让我们守住这个基要的心啊，好吗？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生命气息，有体力精神来明白一点点你给我们的启示跟奥秘。主要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不要以为我们都明白你这个本质的奇妙主要让我们单单的来接受你给我们的教导也因为我们的一个顺从，我们心里面有你所赐的平安因为我们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喜乐赐福我们今天下午的敬拜使用这个敬拜的这个安排让弟兄姐妹到现场或是用线上的方式可以把你所当得的赞美跟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我们下午见今天是讲诗篇五十篇你们可以自己先看OK 好 OK 拜拜
谢谢拜拜